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再次否认其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称有关说法纯属捏造。
美国参议院采取行动，预防川普总统在国会休会期间不经参议院确认任命官员。
丰田公司与马自达公司周五宣布将在美国投资新建造车厂，川普发推文表示欢迎。中国时间8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川普总统今天抵达新泽西，开始为期17天的假期。在假期开始前，他再次反驳了通俄的指称，而同时国会在进入休会期前也采取行动为通俄门调查减轻压力。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你好。乔治，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关注的重点呢仍然是川普总统的团队有关这个通俄门的调查。我们知道昨天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是组建了大陪审团来进行调查，并且呢已经是有这个分析人士指出说这样一个现状呢是说明有可能现在穆勒所掌握的证据已经将这个通俄门的调查引向了这个刑事调查的这样一个方向，并且呢是有消息指说现在大陪审团已经对川普的儿子在去年的6月与俄罗斯的一名律师的会面发出了这个传唤。那么现在我们种种的迹象，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通俄门的调查呢可以说是速度在加快，并且力度也是在加大的，并且呢纽约时报是预计这样的调查可能还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昨天呢这样消息一出，在昨天的下午白宫方面呢就有所回应。那么是由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是发布了一份声明，在这一份声明中呢他表示说总统的特别律师卡伯说他并不知道穆勒先生已经组建了大陪审团，大陪审团呢通常相关事宜是非常隐秘的。他并且表示呢说白宫乐见穆勒的工作公平迅速的达成，那么白宫呢将完全配合穆勒先生。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说已经是说过3次总统本人并没有接受调查，而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那已经改变了。也就是说现在呢白宫对于这个穆勒组建的这个大陪审团的进度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并且呢他们是相信川普总统本人并没有接受并没有受到调查。那至于川普总统本人呢，他是在昨天的晚上来到了西弗吉尼亚参加了一场这个活动啊。我们知道西弗吉尼亚州呢在去年的总统选战中川普在这里是完胜对手，并且他在西弗吉尼亚所取得的优势呢是西弗吉尼亚是他取得的优势最大的几个州之一，并且西弗吉尼亚的州的州长呢是刚刚从民主党转投了共和党。那么在这一场活动上呢，他是用极大的篇幅来对这个他的团队所受到的通俄门的调查来进行了一个反驳。他说呢，他的有关于他的团队与俄罗斯勾结干扰大选的这样的指称呢是纯属捏造，并且说呢这是贬损我们的国家和宪法，而且他只说这样的指控是他的竞争对手来为他们去年的败选所找的借口。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川普总统在昨天的活动上是怎么说的。
川普星期四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一个集会上再次抨击涉俄调查。在他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负责调查的独立检察官穆勒已经成立了一个大陪审团。
俄罗斯的报道纯属捏造，只是为美国政治历史上最大的败选找借口，仅此而已。这只是让他们在没有其他话题的时候感觉好一点。检察官们应该调查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删除的33000封电子邮件。
川普拿出竞选的架势，再次利用我们对他们这个人们熟悉的主题。
他们企图用一个虚假的故事欺骗你们，放弃你们想要的领导力。这个虚假的故事贬低我们所有的人，最重要的是贬低我们的国家和宪法。
独立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团队几乎肯定会查清 川普长子与一名俄罗斯律师的会面。那个律师声称有可将希拉里·克林顿治罪的证据。穆勒也在调查川普将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解职一事。与此同时，美国两名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提案，禁止总统撤换独立检察官，除非检察官有不当行为、利益冲突、严重疾病或其他正当理由。这个提案有可能会减缓涉俄调查所面对的来自川普的阻力。
是，刚才我们看到视频中所提到的这个参议院推出的这一项提案呢，是由民主党籍的议员康斯和共和党籍的议员提里斯共同推动的这样一项议案。那么这项议案呢，也相信是为了给通俄门的调查减少来自白宫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通俄门的调查中呢，面对白宫压力的其实并不只是特别检察官穆勒一人。那么另外一个备受压力的人物呢，就是司法部长塞申斯。我们这次从今年的年初，塞申斯是主动回避了有关通俄门的调查之后呢，川普总统据称是对塞申斯的表现非常的不满。而且我们看到最近几周，包括上一周，川普总统在 Twitter 上是公开的对塞申斯提出了批评。那么这样的种种的行为呢，也让大家担心啊，川普总统会在八月的国会休会期间呢，是会解职塞申斯。我们知道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呢，美国总统在参议院休会期间做出的这个人事任命的这个改变呢，是不用通过参议院的通过的。那么根据这样的情况呢，参议院是同意采取一项叫做备考会议的这样一个程序性的做法，也就是说会举行一系列的简报会。那么这样理论上来说，参议院就没有再休会，那么川普总统呢也就不经过参议院的同意而进行任何的人事任命。那么此外呢，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也是在一次采访中说，如果川普总统撤掉塞申斯的职务，那么川普总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在塞申斯方面的他的朋友呢，也是告诉白宫说，塞申斯目前并不打算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而从具体的行动上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没有任何的具体行动来撤销这个塞申斯司法部长的职务。那么今天呢，白宫除此之外还发布了这个川普总统每周例行的电视讲话。那么在今天的讲话中呢，川普总统是回顾了在这一周以来他的团队在金融、就业、经济以及立法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那么他首先提到的呢，就是在这一周道指是冲破22000点，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另外呢，他也提到在五月份的这个全国的失业率是也是创下16年的最低点。那么其实从今天早上我们接到的最新的七月份的失业率的数据来看呢，美国全国的失业率是降低到4.3%，这也是一个历史低点。那么在今天上午川普总统是在推文中是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字。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劳动参与率其实仍然是差强人意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也重申说他会将美国的人民和家庭提到第一位。那么在这一周呢，他做出的一个比较具体的行动呢，就是推出了新的这个移民法案，这是首次将这个择优制为标准的这样一个移民的体系。那么很容易看出这是美国将收紧这个移民的政策。我们再来听一听川普总统在讲话中是怎么说移民法案的。
And just this week we announced a historic immigration bill。
就在这个星期，我们公布了一项历史性的移民议案，建立择优制的绿卡制度。这即将结束对福利制度的滥用，保护我们的工人、我们的经济。举个例子，在来到美国后的5年里，你不能得到福利，不可以像过去几周、几年、几十年一样，一来就拿福利。在5年里，你必须保证你不会要求也不会利用社会福利系统。
For 5 years, you have to say you will not be asking or using our welfare systems.
是，那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是再一次批评了前任几届政府的这个对美国工人和这个产业进行的这个规管和高额的税收。那么他也表示呢，会使得美国的工人和产业更有竞争力。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Washington funded one global project.
华盛顿为一个又一个国际项目出钱，让其他国家抢走我们的工作机会，消耗我们的财富。于是华盛顿就对我们自己的工人和产业大量征税，严加监管，使他们难以为生。但是这样的日子结束了。 我的政府在不懈地为美国人民工作，我们撤销了一些法规，并且针对全球伤害美国人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措施。
是，那么说到这个贸易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在本周也是下令对中国补贴高科技产业的这样行为，以及中国这个侵犯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的行为呢，做出一个调查，并且是决定所要采取的措施。但是我们看到我刚才这个乔战你也提到了，川普总统从今天呢是开始了一个17天的假期，并且国会呢其实实际上也是在处于一个休会的这样一个状态，最近期呢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法案来签署的，但是后续的工作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更详尽的报道。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对记者表示，他上任后加紧调查泄密事件，数量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3倍，目的是制止川普政府内部人员、情报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将保密信息泄露给媒体。塞申斯表示，他和川普总统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大量泄密削弱了政府保卫国家的能力。他还说，任何人都无权通过透露机密政府信息暗中在媒体进行争斗。星期四，美国媒体发表了川普总统就任最初几天与外国领导人的电话交谈记录，在那些交谈中，川普总统要求墨西哥总统涅托不要在公开场合表示拒绝为修建美墨边界隔离墙买单。川普还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就难民问题激烈争吵。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称，这些泄密是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泄露事件。他警告说，这些泄密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日本最大的汽车公司丰田和竞争对手马自达星期五宣布，要在美国投资16亿美元新建一个汽车制造厂。
丰田公司和马自达公司总裁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厂将在2021年投入生产，可以提供4000个就业机会，工厂的年产量为30万辆汽车。这两家公司表示，双方将联手开发关键的下一代技术，包括电力汽车。川普总统星期五发推文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丰田公司总裁丰田章男对媒体表示，这个建厂计划显示出企业在不同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皆様ご承知の通り，
大家知道，谷歌、苹果、亚马逊等新的企业纷纷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全新的企业对提高流动性充满激情，他们已经站在我们面前，未来已经不再是我们这些汽车公司单独就能够创造出来的。我认为应对这个形势不能采取对抗的方法，广泛的寻求盟友，在竞争的同时也相互合作才是最重要的。
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据报道未来几天内可能即将采取行动加大对中国施压。白宫官员表示，川普预计不会像媒体先前报道的那样在本周五宣布决定。据财经新闻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将签署总统备忘录，将开启对中国要求外国公司分享科技秘密以换取进入巨大中国市场的做法展开调查。这一调查可能最终导致对在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所销售的中国制造产品提高关税。但是贸易专家警告说，这一行动可能违反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内部拉斯加州的奥马哈牛肉加工厂出口中国的牛肉在市场上出现之后引起了外界关注，牛肉养殖户纷纷表示期待，然而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还存在很多的挑战。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来详细了解情况。尼亚，
好了，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奥马哈市的牛肉加工厂作为这项协议的首发者，引起了社会上的很大关注，也同时调动起来内布拉斯加的牛肉生产商的积极性。然而，这批于6月底运到中国的美国牛肉只是在规模上非常小的一项交易。我们对此采访到了美中业内的协调人徐文亮先生。徐文亮先生协助协调包括内布拉斯加州长在内的多个访华团体，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但是他的第一批应该是卖给中粮呀，或者这种大的国企，然后进入那个跨境电子商务销售吧。
就是他们的网络平台。
对，量不大，很少，一点点。
大概有多少能？
一两个集装箱吧，40英尺集装箱也就40吨，40-50吨吧，可能是这样。据我了解的。
对于美国牛肉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农业部部长格雷格·伊巴赫对此非常看好。
I think producers are and the packing industry is approaching the market very cautiously right now. Once we have a firm understanding of what's involved in some of those testing ranges, I think you'll.
我认为农场主和牛肉加工产业现在还对市场抱以谨慎的态度。一旦我们对相关的情况和试验的范围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市场的兴奋度和出口的积极性就会更加显著。同时，我想提一下，自从中美牛肉进出口贸易协议出台，就有很多美国国内或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和农民联系我们，而更多的是与我们过去14年合作过进出口玉米、大豆、中央喷水轴的中国朋友们。现在想与我们在美国牛肉进口到中国的项目上寻找参与的机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期待与美国方面一样，甚至更多。
Of U.S. beef into China, so I think there's as much excitement in China or more as there is in the United States.
然而，徐文亮先生表示，美国牛肉在中国的品牌推广和奠定，并没有很多美国公司想的那么简单。他们也许并不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
双方可能缺乏足够了解和认识，就是文化不一样吧。
那具体到商业文化，您能举几个例子吗？就是怎么样的不太了解？
我觉得作为美方的这个供应商来说呢，中国政府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以后，他每天可能800个电话或者1000个 email， 他都不知道我去找谁，我跟谁去做。但中国的就是说，你给我价格，我分析市场能不能美国牛肉有市场和其他国别的竞争吧。所以说呢，两个现在就是说，我没选上你，我就不可能给你价钱，那边是你不给我价钱，我没办法衡量市场。所以说呢，现在我估计这个沟通起来，这个还是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徐文亮先生表示，他还在努力的与奥马哈牛肉加工厂进行交流，希望能尽早确定包括出口价格、推广计划等细节，早日将大批的美国牛肉引入中国市场。主持人，
好的，感谢尼亚的报道。美国观察将在之后的节目中就这一话题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也请您持续关注。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启程对东南亚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同时美国继续呼吁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防止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升级成暴力冲突。蒂勒森将继续向区域盟友寻求更大范围的合作，以孤立朝鲜。来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中国严厉警告后，越南取消了一家能源公司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的许可。这是有关这个全球竞争最激烈的海域的最新情况。这片地区被认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东盟外长们在马尼拉开会时，或将批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虽然该框架承诺寻求合作，避免对抗，但由于它没有法律约束力，被认为屈从于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将继续敦促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并坚持航行自由。
破坏稳定的行动，比如中国填海造岛，以及在有争议地点进行建设和军事化，使该地区更难以和平解决分歧。
国务卿蒂勒森希望在避免发生公开冲突的同时，与中国共同处理分歧，其中一项内容是加大对朝鲜施压。
There is no future for North Korea.
绝不能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或有能力将核武器发射到该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更不用说打到美国了。因此我们寻求与中国合作，中国确实对朝鲜90%的经济活动负有责任。
蒂勒森与东盟国家集团在交往中会小心行事，寻求他们对于孤立朝鲜的保证，同时又不能令他们感到朝鲜问题盖过了南中国海问题。
事实是，朝鲜对于马来西亚、越南以及菲律宾来说，比南中国海的重要性要低得多，后者就在他们家门口。
还有人警告说，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逐渐开始认为，在南中国海争议方面，他们可能不会得到华盛顿在行动上的支持。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比尔·海顿通过 Skype 表示，
他们感到在这种冲突问题上不能依靠川普政府来保护越南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信号。东南亚各国政府担忧川普政府对捍卫他们的利益不感兴趣。
除了海事安全和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外，区域反恐也被认为是东盟会议的重要议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对于国务卿蒂勒森这次的东南亚之行以及美中关系中的一些最新发展，我们继续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来探讨相关的问题。利亚你好。
你好平常。
利亚，刚刚我们在报道当中是看到国务卿蒂勒森也是希望能够借这次出访东盟的这个机会来寻求多边或者双边的渠道，来尽可能的向朝鲜施加压力啊。那么我们还记得在周二的时候，蒂勒森在新发布会上也是向朝鲜喊话，就是说推翻金正恩政权并不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啊。我们该怎么来解读这一系列的信号？就是川普政府目前对朝的策略究竟是什么？
的确哈，我们知道就是实际上自从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安的这些相关的官员就对朝鲜的政策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那么由于这个政策其实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到跟中国的关系哈，所以呢他那个据我所知，这个川普政府是在四月份，就是习近平与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进行峰会之前，就是赶着完成了这样一个政策的评估。那么那个评估的结果其实可以说它是压力的最大化与接触。所以你看到就是说自从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包括经济的、外交的，甚至军事上，比如说派遣这个航空母舰到附近的海域哈，就是来向朝鲜的施压。那么其实他这个目的呢，就是叫促使朝鲜意识到，就是说你现在这样继续发展这个核武器和这个导弹项目，其实是并不符合你的利益的。那么所以呢，希望他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压力，不是让朝鲜来用一些国会议员的话说，不是希望他向美国来下跪，而是让他来意识到，就是你这个做法是得不偿失的。那么你希望就是说通过应该在压力之下呢，跟国际社会来进行一个谈判，来解决，就是说你来谈什么呢？就是说如何来解除你的核武器。因为蒂勒森明确地表示，美国是不会接受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就是也刚才他也提到，就是不会接受朝鲜拥有这种可以打到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就是东亚地区的盟国，更不会接受朝鲜拥有一个能够打到美国的这种这个核武器和导弹的能力，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目的。那么就刚你提到，就是蒂勒森就是比较出人意外的，星期二在国务院那个出席了一个记者会，就是特别明确的，我觉得而且是首次，就是非常清楚的提出了一个对朝的四不立场。就刚才提到，就是美国不寻求改变朝鲜政权，也不希望看到朝鲜政权的崩溃，不寻求加大这个朝鲜半岛的统一哈，加速它的统一的进程，同时也是不找借口，就是把美国的军队送到三八线以北，所谓的这个四不的立场。他你刚才就说也表示美国不是朝鲜敌人。我们看到北京方面其实对蒂勒森这个表态其实是表示了非常欢迎的一个态度，因为从他这个四步立场中你可以看到，实际上他是其实是就是说表达了，就是美国实际上是在关切，就是说他考虑到中国对朝鲜问题的一个关切，也更是考虑到了朝鲜政权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因为朝鲜政权最担心的就是说要
政权被推翻，
对，绝对就是这样。所以他实际上你可以说他这个调子是有所缓和，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是符合他这个国务院一贯的一个对朝鲜的政策，就是说我这样做并不是说我要对你，因为尽管各个美国的各级政府官员都表示，就是说我们各个选项都是在考虑之内的，不排除军事打击的，但是就是说他最终还是希望不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而是通过一个外交的手段。那么外交手段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就这样，通过还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那么蒂勒森就解释，就是说为什么美国现在要采取这么强大的一个施压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说他的逻辑就在于说，因为你现在采取这样的一个挑衅的行为，不断的加速发展你的核武器和导弹，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已经构成了威胁，更不要说美国在这个东亚的盟友了，日本和韩国了。所以美国不得已，就是我们必须采取这样一个措施，实际上希望就是让你意识到，就是说你这样做这个是，就是你继续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违背国际社会的原则的话，那是 就是实际上你这个成本是很大的。如果你改弦更张，回到跟国际社会这个就是放弃你的核武器来谈判的话，那么实际上你是有一个康庄大道来走的。那个董云商在最近对媒体那个吹风上就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国际谈判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谈判，就是你放弃核武器，然后呢你可以从中获得什么，这个就是他们希望谈判的一个，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川普政府的政策的一个朝鲜政策的一个脉络哈。那么我们看到星期三就是副总统彭斯也发表了一个有关朝鲜问题的一个讲话，他说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在朝鲜核武器这个问题上更为这个可取的一个办法，实际上是说美国在该地区盟友和中国一起对平壤施加这个经济和外交压力，他就认为美国直接跟朝鲜接触是不合适的。其实我就是外界解读说这个好像是跟蒂勒森的这个调子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哈。我个人感觉其实上基本上的政策还是一致的，就是说其实蒂勒森也不主张说我现在就直接跟朝鲜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和接触。事实上就在这次去参加这个东盟区域论坛的之前，美国就一直向有关国家施加压力，就是不希望朝鲜的外相李永浩去参加这次会谈，因为这个朝鲜实际上是东盟这个区域论坛的成员国，就是他是可以去参加的，那美国并不希望他去参加，所以一直在施压，结果呢当然是没有，这个目的没有实现。那么董云山日前就表示说美国在今后还会继续在这方面就是施压，就是希望达到孤立朝鲜的一个目的。他也明确表示
其实现在不仅仅是在对朝鲜施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似乎也在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啊，尤其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这个采取重大的贸易行动的这种方式来增加对中国的压力。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川普政府将贸易问题跟朝鲜问题挂钩的这个做法呢？
对，从他的推特上，其实川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表示这二者是挂钩的，对吧？尽管这个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不愿意把这两者直接的挂钩，那美国我采访了一些分析的人士，他们认为其实说川普政府有些人认为就是说这个挂钩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错误，因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北京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就是符合他的这个他的利益的话，就是那么他或者就是说如果朝鲜去核化哈，就是跟美国所希望，就是如果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那么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那不管美国做什么或者美国对中国施加什么压力，那他都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会采取对朝鲜采取行动去。如果说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不符合他的国家利益的话，他就不管你怎么施压他也不会采取行动。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觉得这种挂钩是没有对无效的。那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其实川普这样的一个挂钩的策略呢实际上是对中国是很有害的。他们就认为就是说因为朝鲜问题几乎是其实目前来讲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不光是中国解决不了，那美国现在也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都在认为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的办法，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所以你非把这个很难的问题跟这个美中的贸易问题挂钩，那实际上不是给中国出难题吗？就实际上这样其实是会损害美中关系的。对，我们看到
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事件的后续的发展啊。非常感谢莉亚今天做编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
好，
纽约最高检联合生物保护组织销毁象牙制品，凸显双方根除非法象牙贸易的决心。澳大利亚警方对涉嫌在飞机上放置炸弹的两名嫌疑人提起诉讼。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宣布支持一项移民改革提案，减半合法移民数量，并采用择优绩点制度。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这项提案的利与弊。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星期四晚上在一个集会上再次抨击涉俄调查，在他谈话的几个小时前，负责调查的独立检察官穆勒已经成立了一个大陪审团。丰田公司和马自达公司星期五宣布要在美国投资$16亿新建一个汽车制造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启程对东南亚进行首次正式访问，表示朝鲜问题不会掩盖南中国海对话。美国寻求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该决议将使朝鲜每年再失去$10亿的收入，这笔收入用于发展其非法的核弹和弹道导弹的计划。联合国在朝鲜7月3号和28号两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打算采取新的制裁行动。朝鲜的导弹发射显示，这个国家可能具有将导弹发射到美国本土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能力。外交人士说，在美国与中国进行了几周的谈判之后，联合国安理会更接近于就制裁提案进行表决。安理会15个成员国都已经看到并讨论了美国起草的议案。据安理会熟悉谈判的外交官说，新的制裁决议将有效地将平壤每年出口$30亿的出口额减少1/3。制裁针对朝鲜的4个出口行业：煤炭、铁和铁矿石、铅和铅矿石及海鲜。
纽约州3年前立法禁止象牙贸易，当局昨日销毁了近2吨重的走私象牙制品。下面我们就有关情况连线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湘云。
好的，乔战。纽约最高检察官联合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共同销毁了市值超过$400万的象牙制品，显示象牙属于大象而不是人类的装饰柜。这是美国自2013年以来第三次公开大规模的销毁象牙。
经过长达3年的调查，纽约这次查获的象牙制品星期四在中央公园的一台碎石机中被碾成粉末，此举凸显了他们对于根除非法象牙贸易的决心。
我觉得我们必须在纽约发挥重要的作用，保护大象不被灭绝，不被屠杀，因为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是问题的一部分了，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交易市场，这必须要停止。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要让它停止。
是的，销毁活动的联合发起方环保组织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表示，有100只濒临绝种的大象被屠杀，制成了这次销毁的象牙产品。全球象牙交易在1990年被定为非法，但是黑市的交易呢，依然是相当猖獗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交易市场。中国政府宣布，在今年年底之前将会停止所有商业性的加工以及销售象牙产品。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委内瑞拉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派的抗议，于星期五在国会大厦举行国民制宪大会的首次会议。545名为修宪而选出的代表聚集一起，为总统马杜罗和政治反对派可能的最后摊牌做准备。反对派认为这次选举不公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星期四说，美国不会承认委内瑞拉的全国制宪大会。他还说，选举缺乏可靠的国际观察。
美国军方星期五证实，美军本周早些时候空袭炸死了激进组织青年党的一个头目。在空袭中丧生的阿里·穆罕默德·侯赛因曾任青年党摩加迪沙影子省长，并且是该团体发言最高调的成员之一。美国非洲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空袭只打死了侯赛因一个人，没有造成平民伤亡。
澳大利亚的警方说，上个月试图在阿联酋的阿提哈德航空公司飞离悉尼的航班上放置炸弹的兄弟两人被控涉嫌从事恐怖袭击。警方表示，这一图谋是由伊斯兰国组织指挥的。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厅的副厅长迈克尔·费伦星期五对媒体说，其中一名男子把一个行李包交给另外一人，要他带上飞机，但没有说明这个包里有爆炸装置。警方还说，现在还不清楚嫌犯为何在行李通过安检之前放弃了计划。警方说，兄弟两人，也就是49岁的哈利德·哈亚特和32岁的马哈茂德·哈亚特被控策划恐怖行动。
在纽约举行的第40届亚美国际电影节将在周末落下帷幕。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亚美国际电影节历时11天，放映了代表18个国家的20部故事片、纪录片以及63部短片。这是亚洲和亚裔电影制作的一次盛宴。中国大陆导演耿军的《轻松加愉快》是部黑色喜剧，描写在中国东北一座形同废墟的城市里发生的荒诞故事。中国独立制片人王九良的《塑料王国》讲述欧美发达国家的塑料垃圾如何在中国农村以严重污染当地环境和人体健康为代价的情况下被处理。有观众评论触目惊心。亚美国际电影节为初涉此行业的电影专业人士提供了展示作品的平台。来自上海的马晨玉以15分钟短片习作《微笑》入围电影节。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节给我带来很多的惊喜，包括纽约在内啊。然后我正好是过来要拍一个短片，是一个讲爱情的东西。然后我感觉纽约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很像上海，但上海有很多共通的记忆，所以我一点都不陌生。然后我感觉这个电影节也不陌生，然后一切都很熟悉的样子。
参展影片中有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监制，黄慧珍导演，获柏林影展最佳纪录片的《日常对话》，表现几位问题少年失败的青春故事的香港影片《香港制造》，是影星刘德华投资监制，香港导演陈果的首部独立电影。亚美国际电影节是美国首个也是历史最久的表现亚洲的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从7月29号到8月5号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和东村电影院举行。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总统川普周三宣布支持由两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提出的移民改革提案，这项提案要把每年的合法移民的人数逐步减半为50万，并采用择优计点的制度。
这项提案在美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谈一谈这一话题。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美利坚大学的教授夏竹立夏教授，还有一位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国华今天人在纽约，是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主持人好。
你好。那么夏教授，我想先听听您的意见啊，对于这样的一份移民改革的提案，总体来看您持怎样的态度，支持还是反对？
我坚决反对。
坚决反对。
我觉得我们美国的这个移民已经不够了，不要减少。美国移民它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帮助我们的经济，所以川普他是从一种仇恨和害怕感出发。我希望这个法案是没有一点希望。
那么国华您的意见呢？夏教授说他坚决的反对，你是持怎样的一个态度，支持还是反对？
我觉得这个简单的说支持或反对哈，好像都不是我的主张。我觉得现在的美国移民制度啊，的确有它的漏洞。这个移民制度呢也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比如说很简单，有的这个申请人啊会钻法律的漏洞，那么我也知道有些申请人甚至移民律师啊会弄虚作假，所以不是没有可以改进的空间。但是这一项针对合法移民的这个改革计划呢，我个人觉得说它有点矫枉过正，太过激烈了。那么这样做呢，它不仅这个在美国不是达成共识，而是造成了分裂，而且它通过的可能性极小，对美国的经济也没有好处。我觉得川普总统去年竞选的时候一再要解决的是非法移民的问题。要知道非法移民在美国至少有1000多万人，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再来考虑合法移民的问题。
国华，你的态度是说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是支持还是反对，但基本上来看，我觉得你也是采取一个比较这个负面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这份移民改革的提案啊。这项提案当中有几个要素，一个是将每年的绿卡名额逐步由100万减少到50万，第二个要素呢是采取择优绩点的制度，也就是给每个申请人是按照年龄啊、英语能力啊、学历高低啊、技能水平还有获聘的薪资等等这些标准来打分，那么积累的分数越高的是越优先的发放绿卡。那么第三个要素是提高 EB5， 也就是投资移民项目的门槛，是将其计入这个申请的点数。第四个呢是打破允许绿卡持有者把大批的亲属带入美国的这个移民链。第五个是取消这个绿卡的抽签。那么在我们刚刚所列举的这五大要素当中啊，哪些是您同意的，哪些是您反对的呢？国华，
我觉得这个你的讲的第一个要素啊是真正的目的，就是说这项计划的最终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现有的每年100万的这个移民的名额给它砍半，把它减到50万。那么至于第二个要素到第三、第四、第五个要素，这些都是方法。比如说这个所谓的积分绩点啊，这个办法其实这个不是美国的创新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对这一点来说呢，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细看一下这个计划里边所罗列的怎么做的这些做法，其实还是有问题的。那他要给比较高的积分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呢？第一，你要有高的技术技能；第二呢，你要财政上财力上你能够这个养活自己；那第三呢，你还要最好能说英语。其实换一句话说，这些条件里边带有很浓的歧视的味道在，这在今天的美国有的时候你是根本就过不去的。其实美国现有的合法移民这个体制下，有很多所谓低技能的移民，其实对美国的经济啊贡献也是非常大的。以据我的了解，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也在做一些这个做小公司啊，自己开店啊，那个他们都说现在这些低技能的移民其实并不好找，这个有的做中餐馆的老板现在开不下去了，不是别的原因，他不是没有资本，他有，他也不是没有客户，他也有，但是他找不到这个工人，因为没有这个低技能的工人供他用，所以这是影响经济的。
那么蔡教授您的看法呢？刚才国华提到了说这个其实减少低技能的移民进入美国是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但是支持这项提案的一些人士说大量的低技能的移民涌入美国是抢了美国可能同等技能水平的这些蓝领工人的饭碗，而且拉低了整个的薪资水平。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对，是人是凭想象力的。你可以知道有一些国会的会员他们是从一些比较右派的一些国一些 state 一些然后呢他们也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做农产，但农产的人就需要这样的人。你没有拉丁美洲来的那些人的话，你很多这种水果都没有办法拿到市场来了。
但是不能这些工作不能留给美国人来做吗？
美国人好像是不愿意做的，
不爱做了
。所以呢我觉得你如果看了真正好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的分析的话，他们会说这种川普的那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观点当中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整个的移民改革的提案当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剪断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移民链。也就是传统上一个人移民美国会把很多他的亲属都带来美国。那么白宫给出来的一个说明就是一个统计数据啊，说有超过50%的移民家庭都在依靠国家福利，所以认为现在美国的这套福利系统也是要跟着崩溃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觉得这种依靠国家的福利的那个时间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看到他们的儿女对我们的社会的贡献。像我自己的祖父母呢，他们也是没有受了教育的，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力，他们跑到美国来为躲那个希特勒的那个战争。那我父亲又是医生，我自己也是老师，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只是看移民本人，而要看他们对整个社会。我们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所以您的观点是认为可能第一代移民早期的时候有很短的时间他们确实是依靠国家的福利，但是长期来看这些移民还是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多的贡献，是这样吗？
那肯定的。
但是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短期福利啊，我们也很多人在这个指责美国可能在过去的这几年尤其是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可能是大幅的向所谓的国家福利主义在迈进，甚至有人说美国现在越来越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我不信的。我知道这些比如说政治庇护的还是难民的，他们就是短短的时间内才可以获得一点帮助，短期的找一个地方住，找一些家具啊什么的，找一点这个英语的课。可是呢后来那个协助就没有了，你必须要依靠自己。其实我曾经认识了一些非法移民，他们都说如果他们知道在美国是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么辛苦过生活的话，他不会来的，他又就没路费回去。
是。那么国华对于这个问题你有怎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合法移民里边到美国来为了吃福利，其实这样的人不多了。这个真正到
美国，所以你认为白宫给出的50%的这个数据可能不准确是吗？
这方面我觉得是不准确。那有一唯一的一个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说我第一代到美国来打拼的这个移民通常是很能吃苦的。是的，他们没有钱，他们也没有所谓关系，好，他们有的时候技能也不是那么高，但是呢他们真能吃苦。这个方面哈，这个不仅是我们看到亚裔的这个移民，我们看到欧洲来的移民也都一样，第一代的时候非常能打拼，而第二代开始其实他们就开始把小孩送到这个美国的教育系统去上学，去这个去为自己的未来去这个慢慢的去奋斗去努力。真正躺下来吃福利的其实很多不是移民了，美国本身土生土长的人里边也有很多人靠福利来过活的。所以对川普政府而言，他如果要解决这个吃福利的问题，他不应该拿这个移民合法的移民尤其是开刀，他应该从美国整个体制上来想办法解决。
什么叫做从美国的整个体制上来想办法解决呢？您指的是打击非法移民吗？
你比如说你有些人比如说因为一时的困难生病啊，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不能工作他又需要生活，那政府给他福利帮扶他是应该的，但是在给他提供食物啊甚至住房补助的同时，你更要注重培养他工作的技能，而且你要鼓励他越早出去工作 将来对他比如说给他的这个未来的一个退休打分啊都会高一点。就目前的这一套体制啊，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我们鼓励的是懒人而不是专门到美国来吃福利的移民了。
提到这个鼓励大家来努力的工作来获得更高的技能啊，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在这份提案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择优绩点的制度。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表示说他支持这个择优绩点的这个绿卡制度的时候呢，也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移民系统是失灵了，所以要向那些在移民上做得更好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来学习。那么也有一些移民专家说在加拿大，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这个移民的比例其实是要高于美国的，但是呢加拿大的人民对这种择优绩点的移民制度是持非常支持的态度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在美国会甚至在美国的民间啊会受到这么大的这个抵触的声音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价值观念，就是表示我们是欢迎所有的人。你可以比较，你就说加拿大也是非常欢迎外国人。川普他表示西里拉的难民他就拒绝让他们进来，那加拿大的总统他亲自到飞机场来接西里拉的一家人，这确实是说明一个很大的不同。我有时候想搬到加拿大来，因为我最喜欢他们加拿大的那个总统对于外国人的态度。
但是加拿大是支持这样的择优绩点制度的呀。
我觉得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要减少，如果我们这个有才能才华的这个名额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增加这个名额，可是不要减少这个家庭难民其他的合法的，可是不一定要经过这些点的这个方法来的。另外我还有一点来说，我们已经有这么一个制度，现在已经有这个老板，如果你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很有才华，那你可以申请这个人的绿卡，帮他申请
特殊移民。
特殊移民、那是老板自己做而不是政府做，这种做法可能是更加好一些。
是夏教授，你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基本价值观啊。那么国华我们也注意到，其实移民改革之争也涉及到两种基本价值观的争论，就是一派呢认为说美国是世界的灯塔国，应该成为全世界的这个穷人或者是受压迫的这种受迫害的人们的希望，那么应该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庇护的天堂。但另外一些人呢，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还有这项法案的支持者，就认为说美国只是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本国的国民。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基本价值观的争论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啊要做世界灯塔的这种这个理念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知道这个国家除了印第安人，那印第安人可能也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那个都大家都是移民，从华盛顿总统到川普总统他们都是移民的后裔，所以这个移民在美国可能还不同于加拿大，不同于这个其他的国家，它真的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这个立国之本。那么这个很多人也愿意，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无论是从人权从民主从这个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人这个受压迫或者遇难了，他们需要到美国来投奔自由，我们都应该欢迎他们。好，自由女神像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觉得现在为什么这个川普政府要做这样的这个一个计划，要支持这样一个计划，主要是因为啊我觉得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趋势啊跟这个移民的事情搅在一起。这个全球化导致很多这个美国的公司啊把这个就业的机会工厂啊外迁，所以呢造成了中西部确实有很多人啊失业了，工厂关门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有些人就有一种排外的这个思潮，尤其是对这个移民啊就非常的不乐见。那么他们要这个要减少移民，甚至这个不需要移民，这种这个观念啊是越来越强。我觉得最关键的不是说美国今天不要做世界灯塔了，而是美国已经没有财力来养活所有想到美国来的人，经济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 那么夏教授，您同意国华的这个观点吗？您认为现在在美国社会是不是也出现了一股这个反移民的这个思潮？三十秒的时间。
有一些地方是的，有一些地方根本没有，要看你住在哪什么地方。美国现在是很分裂的一个国家，在我们东部、西部，我们很多人就坚决的反对这个川普的所有的政策。可是，在中部，人家可能没有学的外语，可能自己也失业。他们就不理解，他们也自己没有感受到这个认识外国人可以丰富他自己的生活，可以帮助他自己的经济，所以他们呢，从一个非常狭窄的观点，我比较同意这个张教授的这个观点。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了。那么非常感谢夏竹立教授和张国华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舟船艺术可以追溯到几世纪以前，出现在古埃及的舟船项圈、埃塞俄比亚的装饰篮子，以及美洲部落土著人穿戴的项链。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美国人乔伊斯·斯科特沿用这种艺术创作了精美的舟船工艺品，主题影射社会和政治不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带我们参观这些精致的藏品。
乔伊斯·斯科特正在创作一件艺术品，一个一个珠子的串起来。
第一位教我串珠子的老师是我的母亲，我想我大概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串珠工艺是一种非常平静，类似冥想的艺术形式。
在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家中，斯科特的工作室布满了各种串珠和其他用来搭配创造的材料，如金属、玻璃、扣子和照片。
我的风格是即兴的，我坐不住，所以我不能长时间地把自己困在一种形式中。
斯科特没有任何特定的计划，他常常是边干边想，即兴创作。他从一位印第安人那里学到了这种仙人掌针技巧，用于编织多维项链和巨型强饰。这个强饰是关于废奴主义者非洲裔美国人哈利特·塔布曼的，他曾帮助解放奴隶。
我非常喜欢这种想法，那就是我可以边干边创作，而不是墨手用仙人掌针制作大型工艺品的常规做法。
斯科特的艺术作品通常聚焦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刻板印象。
在全世界，棕色和黑色皮肤的人很多时候都用漂白粉来淡化自己的肤色，因为他们被告知那样更加美丽，更利于找工作，或者对男人更有吸引力。
斯科特从他到访的国家寻找灵感，他说他周游世界的经历令他思考那些身处殖民地的原住民的难处。
这更多的是关于人们所选择的旅程，所以他们去非洲、中美和南美洲，这还关于他们一路上遇到的人。
乔伊斯·斯科特的工作赢得赞美无数，他的作品在全美的各个博物馆展出，包括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艺术馆。他的创作还在继续。
我继续学习新东西，创作新东西，把玩新东西。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巴尔的摩报道。
好，来看看这一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最热门的内容。
第40届欧洲杂耍大会在波兰的卢布林举办，整个城市简直成了热闹的露天马戏团。来自57个国家的3000多名马戏艺术家来这里炫耀他们的看家本事，表演者杂耍着各种球类，呼啦圈、保龄球、火，甚至连充气的棕榈树玩偶也能耍。是什么促使细胞分化成不同的脑细胞、肌肉细胞，又或者癌细胞？这全是 DNA 的作用和基因标记被关闭和开启的问题。现在萨克生物研究学院已经创建了一种细胞的 3D 地图，更加生动地为他们展示了细胞内 DNA 的行为迹象。这个新的 3D 地图可以使科学家跟随活细胞的染色体进行观察。染色体是细胞内跟遗传有关的物质，像 DNA、RNA 和一些指挥细胞活动的蛋白质。使用特殊的 DNA 染料，科学家们就可以识别哪种 DNA 活跃，而哪种没有起作用。科学家们表示，这是一种新的观察细胞的方式。很久以来，
他们只能用电子显微镜观察细胞，以研究染色体结构，而 3D 影像就可以让他们追踪到染色体在细胞有丝分裂过程中的结构变化。再下一步就是实际开启和关闭某些 DNA， 顺利的话，防治癌症这样的事情就会更有希望了。世界上最长的行人吊桥刚刚在瑞士开业，索桥坐落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心脏，全长500米。建造这座索桥花费2个半月，桥上装有特殊的减震系统，可减轻其摆动。站在索桥上，马特洪峰、魏斯峰、博尔尼兹山的全景一览无遗，远看它就像一条绳子挂在山峰之间。有没有心动来感受一下呢？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